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影榴莲，我是史阳。
我是打铃铃呀。
进入了四月啊，我们的这个啊就是打折季就过去了，哈哈，轰轰烈烈的过去了。
今天刚好一号。
哎，今天刚好一号，我要跟大家说呢，龙陵啊准备呢在明天啊开一个视频的直播，就在 B 站。完了之后呢，大家准备观赏一下，好吧？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消息啊，只能在今天公布，否则呢，也就是就那什么找骂是吧？哎，只能在今天公布，大家准备好，明天晚上 B 站啊啊，好，这个除了这一个消息呢不那么准确以外，剩下的消息都是准确的，都是准确的。我们首先来公布一下啊，一月份和二月份啊，为什么这个一月份、二月份的这个我们的榴莲的得主啊，最佳月度最佳得主的这个名单，一月份、二月份，因为是过年呢，什么这个那的，有的时候我不在，这个龙陵在，完了我龙陵不在，我在的这种情况呢，一月份还没有公布。那么这次呢是一月份和二月份一起公布啊。一月份的这个榴莲最佳得主是这位272193同学。
嗯
啊，我不知道272193同学还听不听节目了啊，但是呢
他这期还有他呢。
啊，还有他是吧，太好了太好了。272193同学是你啊，你得了一月份的最佳。二月份的最佳呢是我们的赵曙晨同学。两位同学赶紧去留地址啊，就是到那个这个如果你是这个 VIP 用户呢，就赶紧去这个主任那儿，哎，就是咱们英子那儿，哎，把这个地址留一下。如果不是啊，如果不是你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榴莲，就是这个你留言的那个位置，给我们的官方同志啊，就是龙陵，其实就是啊，就是给我们官方号把你的地址留下来也成，好吧？
他还是最好是私信吧，
私信吧。
如果说他在他留言的那个地方的话，
对，就都知道，
那个是不用精选就公开了。
啊，对，
那
就找我们
私信一下，
哎，还要给我们私信一下啊。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什么事儿要通知吗？我想想啊。上个星期，对，我们接着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星期会放假。是不是？
哦，对，这个是个大事儿哦，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事儿，你知道吧？哎，在这个星期四五六三天呢，是我们的清明节。啊，清明节是放假的，所以呢，国假那的按照我们的一贯的惯例啊，惯例来说呢，这三天我们跟这个国假一起就歇了，全平台包括我们的 APP， 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全的免费平台，包括我们的直播平台，全都停四五六三天。所以呢，星期四和星期五的直播呢，啊，一个是在这个小破站，另外一个在水果上的直播呢，我们就先停了啊，再往下一周才会恢复啊，剩下的四五六这三天啊，所更新的这个APP 上的东西呢也会停，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这个通知一下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三天文明祭扫啊。
对，
哎，最近
不要玩火。
哎，也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比如说南通这个城市啊，发生了好像说是不让，就是把那个纸质的祭扫的那个全都给烧了。就是这又能就体现出来这个咱们这个一刀切。
一刀切的那种很讨厌的。
啊，有多少年啊，就是这个是懒政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做法啊，也不知道为啥他怎么就想起来说是不让这干了这么多年了，他就突然就不让这样去干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啊，我觉得呢，可能某一些市领导或者怎么着，他也想到了一个，哎，咱们这个城市是不是应该出名了啊？那现在呢，网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红啊，就是干一些这个不着四六的事儿。哎，你别说，他招骂吧，但他火了。哎，这咱们是不是也干个这种事儿呢？哎，他们可能就也是有一种网红心态吧，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欠妥，这个就是好好想想吧，好好想想这个咱们。
告打的还是什么什么杜绝什么封建迷信，
啊、
不是你把
封建
迷信
和那个、哦、
和那个就是咱们的老祖宗的传承搞、
啊、
先搞搞区别好不好？
嗯，文化和迷信这件事儿啊，
对呀，
有的时候呢，你呢说实在的是傻傻分不清楚的。哎，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嗯、
你要是这样的弄的封建迷信的话，那你就得把道观和庙全都烧了，那才是那是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说是我祭拜的时候烧点纸以祭这个哀思，哎，这是其实这是一个从心理学上来说呢，哎，我能够从这里边，其实活人能从这里边，咱别迷信，活人能从这里边达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对不对？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你先把那个东西先迷信先放下。那如果说你这个都算是迷信的话，那去庙里烧香拜佛，这算是怎么回事呢？你把它归为宗教吗？那我觉得你是不是也说不清楚呢？所以这东西你非要碰这个模棱两可的事儿，那你可不就是那些网红想出名干的那些蠢事儿吗？对吧？这还是一个政府行为，
真的很蠢这个做法。
哎，好像是国家这个。好像说了，请你分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迷信啊！不要把这个、好像是说这话了，所以这个、啊、这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也真的是给你竖个大拇哥吧，给你点个赞吧，但是还是要骂你。嗯，好啊，这说到清明节，咱们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啊。还有什么事儿啊？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吧，估计呢，最近的同学啊。有很多的也是要回老家去参加祭扫啊，去参加祭扫。那么呢，我们这期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跟回老家也或多或少有点关系。来，大玲说说吧。
哎，对，这个其实我们以前啊，很早以前了做过山村老事，事情的事，山村老事第二季。但这回的副标题呢是聊聊城里孩子没见过的。
哦，
我觉得就是好久没有聊这个乡野鬼事了吧，所以就是老大这次提起来，我翻了一下记录啊，第一季居然是22年冬天做的，
哎，
那么就借着24年春暖花开，大家外出踏青，我们聊聊城里孩子没见过的。这时候可能有人要问啊，都说进城会长见识，那怎么会有城里孩子没见过呢？其实，
嗯，
大家换个角度来看，你我都一样。有些人一辈子可能没坐过飞机，但是有些人呢就一辈子分不清五谷到底是什么。
哎，
有些人呢可能啊，我哪个大牌香水我都如数家珍的，可能有些人从来都没有闻过山花香、野花香还有稻麦香，对不对？所以呢恐怖故事也是一样的，有 office 有鬼，就有荒村惊魂，有人在电梯间里就瑟瑟发抖，有人看着那个就是高原山上那种天葬啊，就是心生敬畏。
嗯，
所以呢我们就是本着一方水养一方人，一方土掩埋一方魂，今天来聊聊乡野鬼事。
哎，乡野鬼事，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绕不开的啊。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城市人呢也都想回归本真。觉得每次，其实你看到每次他们就觉得，哎，回村里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还挺好的，因为跟大城市的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嘛。虽然大家就觉得，哎呦，到城里面去长见识啊，那个可能呢意味着一个好像是说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升级到最顶端的一个体现啊，就是说，哎，到大城市那儿的科技，那儿的这个人的素质，所谓的人的素质啊，还有一些这个大家说的、用的、看的、玩的，哎，都跟村里不一样。这村里的就是土啊，我觉得你这是我们多少年前的，或者是怎么着的，而且，这乡下。啊，这文体活动也不是那么，你想看个电影都得开摩托，得到去哪儿多少公里以外有个小破电影院，哎，想干个这个也不行，想干那个也不行。其实呢，啊，大家都忘了一点，就是说人类大城市里你们追求的所谓的那些最发达最厉害的那些文明，其实好像你仔细想想， 那不是你必须的。而回到村里头以后啊，哎，你会发现，如果说发生了一个全人类的一个大灾难啊，比如说科技停滞了，或者没电了，村里的人可就牛逼了。因为他每天接触的就是跟最基础的人的啊，原始的种植也好，原始的打井也好啊，原始的怎样怎样怎样也好，可是人家是最初的那种生存阶段的技能，在大城市的这帮人每天看着电脑，他可就没戏了啊，他连这个各种各样的植物啊作物啊都分不清楚，你到哪说吃饭这事儿，他只能只看过剥了皮儿的大米是什么样的啊，哎，这以后这大米他是认识，哎，你再往回一点变成植物的时候他就不认识了。所以对，我觉得呀，都不要互相的觉得伤害，我觉得哪儿都一样，哪儿都一样，你都得活着呀，对不对？而且
无论是你进城还是在，就是你到村里头玩，都是了解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
哎，
所以互相换一下也都一样的。
对，完了之后，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就是说，尤其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去到了乡下，觉得那种气息跟大城市，他还喜欢那儿，还想多待几天。所以呢，我是觉得，其实并不是哪儿好，而是你缺什么，而是你缺什么啊，你缺什么就去补什么，这没错。但是呢，不要就是我说就有鄙视链这件事儿没意义啊。好吧，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朋友都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了吧。
嗯，第一位同学三个叹号，二位主播好，我小时候啊可是非常熊的那种孩子
啊，
让我妈我奶都操碎了心呐
啊。
这儿呢，我来讲两个事儿哈。第一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呢，很喜欢跟我们村的一个傻子玩
啊。
这傻子呢，经常带着我呀，从村子里头已经荒废的一个大坑里头，反正就是挖沙土挖出来那种大坑，去那大坑里头玩。但是大坑啊，对于小孩来说，它非常深。到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浅呢，七八米呢。
哎呦，那够深的。
我们当时呢，对啊，我们当时就顺着那斜坡啊，会一点一点滑下去。美其名曰去探险，去抓野鸡。有一次玩着玩着啊，不知道被哪个大人给告了密了，我奶奶就拿着笤帚疙瘩就来找我来了。因为一看情况不对啊，在大坑里我爬又爬不上来，跑又跑不掉，最后呢还是那傻子把我从大坑里拽出来。结果拽出来可好，我奶奶举着扫把追着我绕着村子打呀，就这么绕绕绕绕 绕回家。回家之后就已经下午了，开始做晚饭。我奶奶打算烙饼。等我奶奶烙出第一张饼之后啊，可能有点什么事儿啊，打岔就出去了。我呢就想着，要不我帮奶奶烙饼吧。但是我不会呀、啊，我就把我奶奶醒好的面，呼嗒一下全都放锅里了。不一会儿，这面也黑了，锅也糊了。而我呢，当时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等我奶奶回来，她老人家就不淡定了。当时呢，院子里并排种着五棵树，我奶奶就把我反手绑在了第三棵树上
啊！
我就呼着叫放，我就呼喊着放开我，放开我，我错了
啊！
我奶奶知道做完饭，我奶奶直到做完饭才出来把我解开，而我当时啊已经折腾的没力气。
哎呦，我总觉得绑在树上怎么着，你像过去的那种啊，就是咱们看那个连环画里边啊，就是把一个什么给绑树上，对面总是得站着一个肥粗老胖的一个人，手里拿着鞭子抽你才过瘾呢，没抽你啊，那跟对太仁慈了。
我已经当时折腾的没力气了，胳膊在树上绑着，屁股已经坐到了地上，我都睡着了。我奶奶当时说，差点以为我是中暑昏倒了呢。那这是第一个小故事啊。第二个小故事很短，就是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当时农村是土房，吃饭呢会围坐在一个小桌子周围上吃。吃饭的过程中，就看见我正前方的一块空地上，突然就从地里头冒出来一个人。
嗯，
那个人呢背对着我，拄着拐杖，还穿着黑色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摇来晃去拧得了两下，然后就走了，走到门外之后就不见了。我长大之后啊，就问我奶，我奶说其实当时她也看见了，但就是不知道那是个啥东西。
突然从地里蹦出来一个人，哦，这个人背对着你，
土地老也不是那个穿着破破烂烂的。
我觉得呀，这事儿啊，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了。
哦，
哎，你这两个故事其实可能是一个故事。
哦，
你看看，你想想，你琢磨琢磨，第一个故事你讲了个什么事儿？你为什么挨打的？咱们先把你把这锅呀给啊，把这面弄糊了，这个先放下。但你之前讲了一个事儿，你们村子里头有一个七八米深的大坑，对不对？这七八米深的大坑，为什么挖这么一个坑？你可不知道，你也没说。哎，但是呢，这坑啊，它会不会底下有一条地道？哎，你这村子底下全都是通的。之后呢，哎，你姥姥，你奶奶也好，或者怎么着的，哎，也不知道这个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秘密的一件事情。结果呢，那天就突然啊，从地里冒出一个人来。那其实跟那个大坑里边的一条通道是通着的。哎，他为什么要出来呢？这就不知道了，但是呢，可以去查查那个大坑。哎，强弩，我天啊！啊，他还这个强联系，真是啊，真是、好吧，不用听我的啊，不用听我的。啊，27271193啊，这是一月份的我们的这个榴莲得主啊，又来了，哎，他留了第二个故事。山羊哥好，龙鳞小姐姐好，我又来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混个脸熟，哈哈。你已经成名人了啊！说起山村怪事，作为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从小到大听到的奇了怪的事儿真是数不胜数啊！哎，那你来我们节目做一下好不好？你这个，我觉得你是不是给我们投个稿？咱们真的做一期奇了怪了。夏天夜里乘凉的时候呢，大家都坐在一起。不知道谁起个头，哎，大家呢就从这个家长里短，哎，就转变成灵异故事会了。哎，不过这山村怪事听多了呀，他感觉是有点大同小异。哎，无外乎就是有的去亲戚家喝醉了，走了一夜啊，就第二天早上发现啊在围着那个坟地转圈儿。啊，有的呢说是半夜里有人来买东西，第二天发现，哎，收的是纸钱儿。这种故事听多呢，也就确实是不怎么样。这故事，就习以为常了。接下来呢，我说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哎，我们这边啊，有很多那个是很多那个小村庄聚集起来的村落，哎，商店也不多。有几个大一点的超市啊，都开在这个村落的中心位置。哎，我们家呢就位于一个小村庄的一个角落，每次去超市啊都需要走个十几分，那不远了，我跟你说真的不远，走个十几分钟。我们村子呢有很多的胡同，胡同里面呢一般呢没灯，那也没路灯啊什么这个呢，没有照明。只有大一点这马路啊，两边啊才建了这路灯。从我们家要去超市，得先走一个胡同，也就是说没光啊。有一天晚上，我和我妈呀从这超市买东西回来，在这小胡同里走。哎呦，这小胡同里呢也不算特别黑吧。是吧？那这毕竟那旁边的家家户户也都点灯，那不算不上那么黑。我和我妈呢，就看着啊，前面一房子的大门口蹲着一大黑狗。哎，我和我妈同时就往边上扫了扫，哎， 不敢靠，因为这村里的狗跟家养的城市里的狗啊都不太一样，人家那村里的狗基本上是放养、嗯、而且那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看门啊，对吧，村里的狗都比较凶，我和我妈都比较害怕。但是啊，当我和我妈离那大黑狗是越来越近的时候啊，哎，这狗就开始动了。哎，我和我妈就别动了呗，人家动，我们就别动了呗。这时候啊，这狗呢，哎，我们就看这狗忽悠悠，忽忽悠悠，它可就站起来了，
耶，
变成了一个人，从我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哎呦！我当时可吓死了。等那人走过去以后，我还问我妈呢：“妈，那狗变人了。”我妈没说话，抓起我就往前走啊。到家之后，我妈连这事儿提都没提过，就过去了。完了，结束了啊！哎，祝鬼影越来越好吧，下次再来多来就能混脸熟了。对了，有件事儿我想辩解一下，狡辩一下，就是啊，有一期榴莲啊只问候了大玲玲，那是因为前一期啊说老大去阿布扎比，哦，我以为是大玲玲单挑，我听那期开头是老大单挑，我心里全凉了。哦，我想想是我单挑那期啊，并没有别的意思，老大别误会。我不要狡辩了。你们也知道我的人性啊。哦，原来是你呀、啊。哦 ,272193 看来是得了第一月。那你是那一期我把那个让你那个是那一期让你给你选中的吗？啊不是吧。
还不是，是咱俩。
啊，咱俩的一期。
你单挑的那期叫小裁缝三角猫，印象特别深。
好吧，看来啊。
三角猫小裁缝。
三角猫小裁缝。好吧，我看来你们老说我记仇，你看我一点都不记仇，我都忘了。但是呢，你让我想起来了呀，那咱们这个一月的这个是不是要讲讲？
你招他干嘛？
行吧行吧，来下一个。
石城人。下一位同学，丢，山哥好，龙姐好，各位鬼友好。这次我讲的故事呢，叫做《蛇王》。来了啊，故事。我姥爷，兄弟四个人。我姥爷是大哥。这件事呢，就发生在他二兄弟，也就是我二姥爷的身上。二姥爷蛇年出生的，年轻时候在广西当兵。在部队里呢学了汽车修理的技术，退伍之后呢就分配到了老家的汽修厂工作。工作之余呢，他也会和生产队一起下地干干活什么的。那年啊下种，在外面工作的这壮劳力啊就纷纷都回家帮忙了。那天正是晌午时候，大伙呢顶着日头忙碌。老人们都说那时候的太阳啊仿佛比现在的更亮更毒。随着这太阳慢慢升起啊，日头愈发的毒了，饭点儿也眼看着就要到了。人们呢就三三两两的扛着锄头吃饭去了。二老爷种完了一垄地，收拾起农具去河边芦苇丛方便了一下，也就准备回家了。等他方便完，正在那系裤带呢，一阵稀稀嗦嗦的响动就传了过来。二老爷呢就循声扒开了旁边一人多高的芦苇，就发现了一条足有婴儿手臂般粗细的乌黑蛇尾正在那儿滑动。二老爷沿着尾巴向前望过去，这芦苇里隐约着横着一条黑影子，一时之间竟看不清绵延了有多远。要是让这东西溜进村子里偷吃牲畜倒还好说，伤了孩子可怎么得了呢？念及此处呢，二老爷便就要就地解决掉这条长虫，锄头就在一旁，他就顺手抄起锄头照着那蛇尾巴 就来了一下。他还记得那条乌黑的蛇鳞呢，就像铠甲一样，着了这一下，那尾巴竟然都没断，只是浅浅的被豁了个口子。但是那条长虫好像也不太能够扛得住，整条黑影那么一缩，尾巴就抽回去了，不住的还发着抖。这片芦苇绵延有十来米啊，都被他给搅动起来了。二老爷当时就被这长虫的体型给惊住了，哪怕烈日当空也不免觉得背脊发凉。他呢生性本来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当兵之后啊更是对害人虫绝不姑息的。但是这样惊吓之余啊，这个除掉害虫的这种决心反而就更盛了。他呢就怕这长虫就此跑掉，紧忙就往前追了几步，手中运足力气照着蛇身又来了一锄头。那长虫就像是透过芦苇看到了这一切一样，决心呢不敢硬接这一下，整条身子往回迅速的一收，然后僵僵的躲了过去。那锄头深深的就砸进了土里头，二老爷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锄子拔出来。再次起身的时候，整条长虫已经撤出去好几米了，身子盘得老高，蛇头啊就探出芦苇荡了。二老爷仰头望过去，那蛇头抬得比芦苇还要高出半米，高高的昂着。甲光向日金鳞开，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诗词啊，形容这条蛇。那乌黑的蛇鳞映照着阳光，简直刺人眼目。金光之下，那大蛇缓缓的又把脑袋低下了，然后一颗鸡冠子就从脑袋后面竖了起来，眼睛就紧紧的盯住了二老爷。
鸡冠子，
有这种鸡冠子蛇，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长这么大。
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跟公鸡一样，其实是个肉锤。二老爷被这摄人的光和机关蛇头彻底就给震住了，当他缓过神来，那条大蛇早已经不见踪影了。但是此刻纵使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再待下去了，失魂落魄的就往家狂奔。这刚走上大路，二老爷突然就觉得一阵恍惚，双腿一软，居然跪了下去。等到他挣扎着站起身的时候，发现道边居然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小蛇。
我靠，
他就艰难的迈步继续走，但是没两步又不自觉地跪了下去。当时是正值晌午，道上是没人的，二老爷就这样两步一跪的艰难地回到了家。到了家之后一头栽倒就晕过去，随后就是大病一场，几天都不省人事，找了医生来看也不济事。过了几天之后，又是一个阳光猛烈的中午，一位老道敲开了家门，说是行脚的出家人想讨口水喝。太老爷和我老爷向来是对这些老秃驴老杂毛什么的不屑一顾，但是呢本着心地善良啊，看来人也确实辛苦，就领回家里头，不仅让他喝了水，还准备了一些吃的。吃饱喝足，老道呢也没道谢，只跟他们说，你们家老二那病啊，全都是因为他惹了蛇王，但蛇王知道他是为了保护乡亲才如此，蛇王不怪他，再加上他还属蛇，也算有缘。蛇王这次呢只是小小惩戒一番，那我这儿呢有一道符，你们呢贴到房梁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言毕就掏出一张符纸放到了桌上，之后就扬长而去了。家人们就听着这老道的话，把符纸贴到了房梁上，转天二老爷果然醒了过来。可是虽然经过这件事儿啊，他还是本着那种毫无畏惧的那种天性吧，再后来遇到害人虫什么的依旧是 定斩不饶。
啊，
嗯，
哎，这故事挺好，嗯，先预定一下啊，
挺有意思的。
先预定一下这个，嗯，
对，
你我是觉得你人蛇长那么大，真是也挺不容易的啊，哈哈、
嗯。
你说是高过芦苇那么高，还有半米，我天，这蛇得多长？关键是个鸡冠子啊，我是第一次听说蛇有鸡冠子，因为，我对这个爬行动物啊，我是特别的感兴趣啊。你去动物园什么的，我就最喜欢就是去那个爬行馆啊什么之后看那个蛇呀、啊。我是从来没见过有一条、有蛇头上长鸡冠子的这种肉瘤的这种东西的，从来没见过、啊。我们动物世界好像我也没见过。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见到个图片，但是具体那蛇长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啊，
嗯、
所以这个还真挺有意思的。哎，居然有蛇王啊！完之后你看这出去以后，密密麻麻全是蛇。哎，这东西不知道啊，挺厉害。嗯，来下一个名字叫招。石阳哥好，这个龙玲姐好。这一期榴莲呢是讲村里的怪事儿。啊，俺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就来凑个热闹。
嗯，
说起来呀、啊，村里面啊怪事儿挺多，大部分呢都属于越传越邪乎的那种啊。不过呢，好像呢都有现实的人和事儿啊可以印证，那事情应该是有的。但你这添油加醋啊什么的，这那也是应该有的。至于是否真有那么邪性啊？我是没有真正经历过的，也不好说啊。就来说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村呢、啊、有这么一小孩，哎，前几年呢就生生啃死过一只活鸡。这啃完了以后呢，嘴里面啊叼着那血淋淋的死鸡，就像这个疯狗一样在村子里乱跑。村里人说呀，这是不是这小孩啊被一些什么野东西给附了身了？那、啊、他这行为太像这个狼啊什么的野兽的这个行径了哈。这小孩啊那时候大概也就6岁左右，他们家呢有一位这个患糖尿病的奶奶，小孩他爸呢在外务工，小孩跟他妈住一起。他们家呀，哎，还有这么一个没结婚的叔叔，小叔，整天村里是游手好闲的，偶尔回家呀，也没结婚嘛，也就没分家，所以呢，跟这奶奶住一个屋子。但是两家呢离得不远，后来因为这老奶奶病情恶化，走不动道了，就需要啊，这5-6岁的小孩啊送饭。本来小孩他妈呢是要求这叔叔、啊、跟他们家轮流照顾这位奶奶，但那个不着调的叔叔呢基本是靠不住的。一开始呢小孩他妈呀还坚持每天都给这奶奶送饭，但时间一长就没那么勤快了啊，这儿媳妇也不怎么样。嗯，所以这位奶奶呢经常吃不是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甚至有的时候这叔叔不回家，这奶奶呢可能连着饿上一两天，连水都喝不上。哎，他说下面这段话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请斟酌回避。
嗯，
就是我往下扫了一眼这个确实呢是有点哈阔啊，就有点这个啊硬核，请大家注意啊啊，您如果现在在吃饭啊，请往后倒个5分钟。后来有这么一天，小孩他妈给这位奶奶送饭，大夏天的，屋里头啊，门也是关得紧紧的。平时这位奶奶就躺在这个侧房的卧室，一进门就能看得着。这一天呢，小孩他妈没进门就闻着味儿了。再一推门，哇，一股子味儿就冲着鼻子就过来了，臭味儿。然后眼睛往里一看，这老奶奶呀、啊、半边身子斜躺在凉席上，一只脚和下半身啊伸出床外， 脚呢就半耷拉在床边上，就像是被拖着脚拉下来的一样。那恐怖的是，这位老奶奶的脚应该是被村里的狗给啃了，脚踝以下血肉模糊，听说好像连骨头都看得着啊。原来啊，这位奶奶呢本来就走不动了，脚上好多的就是啊就烂了，味儿还挺重，正好夏天屋子里没人，所以呢平时没人管，就只能她自己一个人扛，那想想呢都非常的痛苦。见到这一幕，小孩他妈呀饭也扔地上了，那还以为这奶奶死了呢，赶紧叫人啊，其实啊应该也是就是吓着了啊，不过这奶奶还没死呢，因为后来叫了救护车。叫救护车这事儿也挺离谱，一开始村里人没人愿意开自家的那车去送这奶奶去啊，他们自己这家人又没车，最后硬是等那个不着调的叔叔回来叫了一辆救护车，这才把这奶奶送去医院。不过呢没抢救过来，这老人还是走了。就是这位奶奶下葬当天的晚上，小孩就开始发烧了，可能是觉得那当时这家里人就是小感冒吧，啊，他爸妈也没重视，就想那等第二天呢去医院看看。第二天大早就发现小孩不在家了，两口子四处找，最后找这小孩在一土坡下边睡觉呢。在这之后，这孩子就开始梦游了，直到现在都有。之后这小孩就像发了疯一样，也不吃饭也不回家，抓着小动物就往嘴里面塞，边塞边咬边跑边笑，就跟疯了一样。之后小孩他妈也托人去问这个村里的啊能看事儿的人吧，听说呢是被人把魂给掐走了，大概是他奶奶，因为是个老人说。后来呢他们就天天呢到那位奶奶坟前烧纸，多陪了一段时间，之后小孩呢也就好过来了。只不过呀，到现在那小孩啊依然给人有点不太正常的感觉吧。哎，这故事也就完了。你这奶奶呀，我真的是啊隔辈亲隔辈亲，你掐人家孩子干什么呀？你掐你那二儿子去，我跟你说，这，哎，一家子不清楚啊，一家子不清楚。我跟你说，这事儿，说实在的，你儿媳妇儿对吧？老公不在家，那边你说啊，分着看也行。但是分着看你那靠不住的小叔子，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你就管着点呗。那这事儿，我跟你说，真的是啊，谁都有责任，就单独一个可能没责任，就是这小孩儿。啊，没什么责任，人家孩子还小呢，对吧？你掐你儿媳妇，掐你儿子，我觉得都没问题。你大儿掐你大儿子都没问题，你这东西冤有头债有主，你掐这么一小孩算怎么回事呢？哎呀，可能就是比较好控制吧。啊，那也是找这个好欺负的欺负。哎呀，行吧，下一个。
下一位叫平静和平凡。二位好，讲一个小时候我们村里发生的事儿啊。整个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大概经历了十五六年。那还是95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村里夏天最重要农活就是收花生。总共几百上千亩的花生地，每家都很忙啊。每天都是早早起床，趁着凉快带上早饭和午饭，就全家总动员去田里干活了。大人们在前头用机器刨花生，小孩们在后面捡，小孩在后面摘。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大伙儿就都在地头上吃饭，吃的呢基本都是自家做的什么大饼啊什么的，喝的是保温瓶里的绿豆汤。有一家人呢没带饭，准备好后出门时候忘带了，然后呢就叫他们家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回家去拿。结果没想到那小男孩一去不复返，就10来分钟的路啊，一个小时愣是没回来。家大人呢就让他们家小的孩子回去找，没一会儿呢，这二小呢就哭着 跑回田里，大声喊着：“妈妈，我哥飘在大汪塘上不动了。”一边哭一边嚎啊！人们先是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一起就往这个大汪塘跑，就是水塘的塘嘛，估计是一个水塘水坛子。到了以后，几个大人一起扑了下去，捞上了一看，早就给淹死了。他妈看到之后就瘫在地上大哭了起来。人们呢进行了一番抢救，但肯定没成功嘛。这孩子回来呀，就直接来水里洗澡了，还没有回家去拿吃的。看起来最起码淹死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到了晚上六点左右，在外面干活的一个小工程队啊，开着拖拉机回来，走到大王堂边的路上，拖拉机后斗的几个人呢是面对面坐着的，面对大王堂的人呢，就看见有个孩子一个人。一个人站在水边上站着，在水边上站着，就好心的喊了一句：“哎，那个谁，一个人可不能下水啊！等一会儿有人再来，先回家去。”这孩子也真挺听话，真就回去了。然后呢，这拖拉机就开过去了。第二天，哎，等一下，我没太明白，是这个是孩子死以后，
对，这没说清楚，
看见这小孩是吗？
没说清楚，
因为就是不知道是那小孩他淹死之前先站在那水里头准备洗个澡，然后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淹死了呢，
对，
还是淹死之后这个拖拉机的人们又看见了这小孩。
好像是分两次，好像又在水塘里看着一小孩。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反正第二天呢，那孩子家。就是应该是死了那孩子家吧，所以才会请阴阳先生嘛。第二天那孩子家里就请了个阴阳先生来处理这个事儿。他们呢先去大汪塘上，在水面上撒了一层厚厚的油菜籽儿，说是呢把那孩子封在水里让他上不来，还说这段时间呢谁都不要挑水，要等鸭子把油菜籽儿吃完之后就没事了。拖拉机上看到那孩子的几个人呢，就说呢，那孩子不在水里了。昨天晚上不是看他回家了吗？你们真要做法哦？是那孩子死以后，那拖拉机过来看见的。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他没说清楚，就是说那孩子其实已经死了。到了晚上六点多，这拖拉机这队呢又看着那孩子了。看着这孩子和那个死的那孩子应该是一个人，这故事才能对得上。
对，不然的话还以为是第二个小孩，
没错，
又去那玩了。
哎，
然后说啊，那这才反应过来吧，就是拖拉机上，这才反应过来，说哟，这就是那死掉那小孩。那说那你们，反正我们当时叫的时候，那孩子已经不在水里了。昨天晚上我们是看着他回家了，所以你们要做法呢，得去他家里弄才行。但是这位阴阳先生没听，说不可能，他呀离不开这水边，他上不了岸的。然后呢就在水边做法，等到完工了呢，那孩子被埋了大概没几天吧，他妈妈呀就总说这家里头晚上有动静，有玩玩具开门关门的那些动静。刚开始呢人们都以为他是失去孩子太悲伤了，产生了幻觉了。后来呢就是他们家所有人呢、都能感觉到或者是听到甚至看到这门呢就自个儿在那开开关关好几次。这时候呢全家都有点害怕了。之后他们一家呢就在村子外面的田里又盖了几间房，从原来的家搬走了。孩子妈妈后来啊就去魔怔了，买了好多玩具送到以前的房子里，说要给他玩儿。把这一下就闹腾开了啊！一墙之隔的孩子叔叔家呢，也经常能听到呢抽陀螺的那种啪啪啪的声音。一看就是妈妈给买的玩具里面有陀螺。就那孩子叔叔家就半夜就估计就听见这房子里头有人玩儿，还有那种有节奏的咚咚哒哒、咚咚哒哒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跟我小伙伴还去听了呢，但是什么都没听着。别人说也有听到的，有的说没听到。直到有一天 孩子妈妈拿着一块大木板，别人就问他，你拿这个做什么呀？他妈妈说，昨天晚上我们家那小大跟我们说了，应该是孩我看啊，哦，小大估计是托梦，还不知道是怎么跟他说了啊，就是那个大儿子死掉那个，他那儿啊来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小姑娘，这下好了，有人可以跟他一起打乒乓球了，让我呢给他搭个台子，省得他一个人拿着球拍把球往墙上打，那就是那个咚咚哒哒的声音。后来孩子叔叔家也在村外的田里头盖了房子，搬了过去。几年之后，村外的房子由于违建啊被拆了，孩子叔叔就到镇上买了房子。他们家呢，我看啊，他们家又回到了以前的房子里头，就是这个孩子家，孩子叔叔搬到了镇上，孩子家呢又回到了以前的房子。但是回去之后养了好几条黑背，那我们几个小孩看着反正都不敢过去玩了。再后来又听他妈妈说，他们在这儿待了几年，说没意思了，就一起走了。
啊，
应该说的是那孩子吧？
哦，
还是家里呢？没说清楚啊。后面呢就没听说有什么怪异的地方了。直到2011年整村拆迁，这一片啊全都推平了，大王堂呢也填平了。好了，讲完了，讲的比较粗略啊，望见谅，都是后来听说的。我自己也去探过险那栋房子，反正真的什么都没看着。好了，再见。
啊，你别去这地方探险，你这明知山有虎嘛，你这是不是啊？啊，这东西这
作死的小孩是不是都这样
啊？你这给人家领回家去，你说你真是这是讨不讨厌的、
哎、
是吧？啊，
这
他这故事啊，关键就在于这儿。其实他最大的悬念呢，其实在于这儿，就是说，阴阳先生说。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处理方式啊，我也觉得你们细想，就是孩子在这地方可能算是横死吧，那完了之后想想就是回去，这里面有几个疑点。第一个呢，家长让他回去拿午饭，他凭什么先去洗了个澡还淹死了？这是最邪的一个地方。
嗯，
这其实是一个最邪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故事要围绕着这个，这是个重点啊！凭什么他没去拿午饭，结果就淹死在池塘了？这池塘里肯定有东西啊！第二个，这大仙儿说的话有问题，这没道理。就是说，这孩子淹死在池塘里，这家里边的肯定愿意先说孩子死就死吧，最好呢赶紧投胎。轮回转世，结果这大仙干了一件事儿、是要用这油菜籽把这孩子封在池塘里别出来。你说这邪不邪？
对呀、应该让他早点投胎转世。而大仙的视角呢，是不要让这孩子出来有什么祸害的感觉。
你想想这个故事，其实最邪的地方不是在说的整个这个过程，而是说大仙的做法和这孩子为什么死了。大仙为什么要用油菜籽把这魂儿这困在这不那以后都别去了、那都别去了，这里面有水鬼了，孩子死在里边了，本身呢你应该呢就是用一些施一些法，哎，让这魂魄呢赶紧的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哎，找就投胎去、赶紧过奈何桥喝那碗汤去吧，对不对？但是人家不，人家给他封在里边不让他出来。另外呢，拖拉机队来了，看到了，这是后边的一个大悬念，到底他们看着这孩子是不是早上死的那孩子？如果是的话，那说明这魂儿啊，其实是跟过去的那恐怖片那个桥段一样，大家都觉得没事了，其实那魂儿其实早就出去了。那完了之后呢，哎，这房子里面才开始闹鬼。那闹鬼呢，大仙儿就倒没办法了。对不对？大仙倒没办法了，所以我是觉得，整个这故事重点没说清楚，为什么这前面这两件事实在办的是就是有点太反常了，对吧？哎，
而且其实我注意到了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们大小大人说了，他那来了一个跟他一样的小姑娘，那我是不是可以猜测这小姑娘也是在那个堂子里面淹死的？而他之所以被 就是突然决定要下去游个泳、洗个澡什么的，是被这小姑娘先给勾下去
啊？是啊，那这东西都不知道了。
我们做一个猜测啊，就是说是小姑娘那勾下去，哎，把她弄死了。结果俩人玩挺好，那人呢，我带你去我家玩吧。他就把这小女孩，所以他才说有一个跟她一样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怎么能形容为一样？是一样在从大王堂来的吗？还是一样的死法呢？都是水鬼。就这样，他也没有说的特别那个什么。听说，当然听说的嘛，
对，
这
听说的，
肯定就是对东一句西一句，这个倒也好理解。
好，那下一个叫帅的想毁容，最近这位已经毁了很多次了啊，哎，这位已经毁了很多次了，
一次毁一块，一次毁一块。
哈喽，世阳哥、龙玲姐，我是帅的想毁容，今天呢我又来了。那上期的话题是关于礼物，我呢也没有什么关于礼物的事儿的恐怖事件，所以呢就没参加。这一期呢是跟乡野有关的，那我就有的说了。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正进正题。第一件事儿啊，是小时候。奶奶呢给我说了一个亲奶奶呢给我说的一个发生在姑姑身上的事儿啊，是这么着啊，
说了个亲，
说有一次啊姑姑和村里的一女的呀一起去这个田里头啊除草。姑姑他们两家呢地是挨着的，姑姑应该是和那个女的吧。村里那另外那女的地是挨着的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手机什么的，忙起来呢时间也就忘了，不知不觉啊就到了正午了，哎，大中午的。跟姑姑一起干活那女的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吧，不知道为什么就回家了。走的时候呢也没跟姑姑打招呼，等姑姑，哎，等姑姑发现的时候啊，地里就剩她自己了。于是呢姑姑就想着说是到中午了，也到饭点了，也就咱就回去呗。开始往回走。走到地头的时候啊，姑姑就感觉眼前发黑，那以为是蹲的时间太长了，突然站起来有点这个供血不足。姑姑呢就想着说坐在地头上休息一会儿。可是在这时候姑姑就看着啊这地里头。全是小孩儿，全是光着身子的，大概四五岁样子的小孩儿。这姑姑就吓坏了，赶紧往回走啊！走到村里头一小卖部的时候啊，姑姑头晕的厉害，以为中暑呢，进去买了根雪糕，吃了就回家了。到家以后，感觉就不是老舒服的啊，就在床上躺着休息。等我表哥在外边玩完了回家，发现姑姑啊还没做饭呢。于是呢这表哥呢就喊我姑姑饿了吃饭啊。不管我这表哥怎么喊，我这姑姑都不反应。表哥走到床边就看我姑姑是不是睡着了，怎么回事呢？可是这么一看呢，吓一跳。姑姑这脸呐白的呀。那会嘴唇都发紫啊，表哥就赶紧摇我姑姑，可是怎么摇啊姑姑都没反应。表哥就吓坏了，赶紧叫大人。没一会儿啊表哥的奶奶啊还有村里的一群人呢、火急火燎的就赶过来看，说是姑姑啊是不是撞邪了还是怎么着。后来呢奶奶也没有给我说这姑姑是怎么醒的，反正从那次以后姑姑每天晚上半夜就都能听着他们家西屋里有动静，起来走过去看什么都没有。这姑姑实在是害怕了，就说找人看看吧，找了一个会看事的人。这人就说呀，是姑姑下地干活的时候，姑父的二叔跟着姑父的二叔，你们这亲戚关系实在太闹腾了。姑父就是姑姑的这个老公的叔叔二叔，跟着姑姑回来了，再后来就给二叔给请走了。从此以后姑姑就再也不敢在家里住了，就去外地跟姑父打工去了，以至于小时候我好几年都没见过我这姑姑。好了， 事情到这儿结束了。最后我想解释一下石阳哥的一个疑问，就是有一期啊，低气压犯罪流连的时候，石阳哥读到了有位鬼友讲的哥哥和弟弟的故事，说这个哥哥和弟弟哦，和一起流浪那故事，我想起来了，哥哥偷东西被抓，当时石阳哥哥不解，说先生的哥哥扔了之后又生了弟弟，他们俩还相遇不科学。我也看到这个案子，哥哥和弟弟不是亲生的，因为对那个时候后来就有人给我解释了，就是那个作者给我解释了。啊，哥哥，作者给我解，但是你不说这东西你谁知道呢，对不对？你不解释，你确实你说如果不是亲生那怎么着都好说，那对吧，结拜兄弟那都不是亲生的，但是你不说那我肯定得问呢，对吧。哎，是后来遇到的，这个弟弟有爷爷，但是爷爷就靠捡垃圾为生，这哥俩就相遇了。因为弟弟跟哥哥身世很像，这哥哥就把弟弟给收养了，然后就一直偷东西来养这个弟弟。那这对你不解释我哪知道，谁都不清楚，那谁都不可能想象有这么大一段这个故事，对吧。哎，挺好玩，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这里边啊到最后啊跟前面这个现象对不起。哎，这里边讲的是他这老公的叔叔跟着这姑姑给回来了，对不对？姑姑的老公姨父的叔叔跟着他回来了，弄得他不老舒服的。但是呢跟姑姑看到的可不一样啊，姑姑看到的可是
哪来的
全满田的小孩啊。
嗯，
这小孩儿呢就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的话，那么就要想一想这些孩子和这个二叔的关系了，这就是不是能够牵扯到另外一个连续杀人案呢？孩子，这村子里面是不是周边的村子里面是不是经常丢孩子呀？不知道啊。哎，这姑父的二叔是不是经常出去很长时间再回来呢？不知道啊。那你要不然说，那你这田里面满田的这孩子是怎么看着的呢？最后跟这二叔有什么联系呢？对不对？从故事上面来说，那是不是要硬扯一下呢？不知道。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好，下一个
跟回来几个小孩儿、小鬼儿什么的，
哎、
这个就说得通。
对，冤有头债有主嘛。哎，
对呀，
对，行吧，下一个。
下一个这位同学，绿绿绿，两位主播好，先来说说我哥的故事吧。我哥刚出生的时候啊，全身都是紫的，缺氧。15岁之前呢，他体弱多病，而且经常鬼压床。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那时候没有电视，没见过的东西应该是想象不出来的吧。他呢总是能在村子里的小巷里看到一个孩子上吊的画面。30几年前的小巷子都是用那种石头黄土垒起来的，阴暗清凉，旁边还是村子里的祠堂，喜事丧事都搁那儿办。这就是他说应该说的都是一些小的那种小现象啊。是吧，还有一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小事儿。我家里呢还有几个亲戚，头七的时候找了个神婆给刚过世的亲人招魂，想问问什么什么情况。因为这亲戚去世的时候根本一句话都交代不了，然后就走了。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去世的，就打算问问神婆。凌晨3点多去的时候，一直等到傍晚5点多才轮到我们。比我们早来的人呢早已经占据整个大厅了。神婆呢她是凌晨5点才上班嘛。她呢来了就坐在那儿念了一些什么咒语什么的，就请神上身，就正式算是开始营业了。神婆先是问第一家人呢在什么镇什么村，然后就把这个村子已故的人的名字念出来一个字，那一家人呢就觉得这是他们家的亲人的名字，然后就可以喊停。神婆呢就会把这个人的生平一一唱出来，看看是不是能对上。 来的人是已故之人的什么什么人也能一一叫出来，就感觉真的好像是那位往生的人在跟你对话一样。第一家的人亲戚就是上吊死的，说自己呢不想上吊，是被阿飘骗去上吊的，说是村里有个很厉害的鬼什么巴拉巴拉的。我在旁边就觉得很离奇呀，就觉得怎么那么像编的呢。但是那一家人听完之后却连连点头，我就刚开始怀疑这神婆他不会调查过吧。可是就在轮到我们家去问神婆的时候，整个这过程啊，我是真信了。我亲人呢是脑溢血去世的，我们一直都认为只是单纯的脑溢血。神婆一开始召唤的时候呢，就说哎呀脑袋疼，之后就说自己呢是因为脑子里长了瘤了，导致了脑溢血，头现在还是很疼。还好是临走时候我叫了一声，就是应该是我们写稿子这位同学，我叫了一声才让他清醒了点，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不能说话的。事实是确实他快离开的时候啊，我真的在病房里面叫了很大一声。这么细节的事情神婆都说出来了，那我就自然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位亲人离世的时候我没哭，但是那一刻真的觉得就是他给我哭死了。幸好还能听到他说话，还能交代生前不能交代的事儿。有句话说得好啊，亲人的离世就是一辈子的潮湿，确实是这样。
他在跟我们说这个大仙儿，有的大仙儿还真是有能耐这件事情啊。哎，这东西你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论证啊。完了之后呢，你不信，哎，有的时候吧，他要真说准了，你能怎么办呢？我是真遇到过说得很准的人。我真遇到过说得很准的人。那个他呢倒不是说算命什么的啊，他是看病。看病。遇到这么一个能人，过去是一个老军医。过去是老军医，完之后呢自己学周易。而且呢他是给你看病，基本上就是他是只是在太阳升起和太阳日落之前。就是之间的这段时间才能看。我带着我身边的人去了他那儿看了好多次，是多少年前了，住我上大学没上大学之前。
是不是
高中的时候事儿。高中到我上大学期间的时候，我就好像我也讲过，我也讲过那个真的是这你不信是不行的。他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扫描仪，你身上有什么毛病，哪儿有肿瘤，哪儿有什么东西，或者怎么着怎么着的，你做过什么手术，你把什么切了，他一看就知道。这东西他不号脉，他是让你站在那个阳台上，那个阳台是有光的。我说他是闭着眼睛，完了之后我曾经眯着，他也让我闭着眼睛，我曾经眯着眼睛看过他。他是用一个手指头，完了这样子弹，这样子弹三下，完了之后扫一下全身。我呢肯定是看不出什么毛病，我这当年这是吧，十七八岁有什么毛病啊？说挺好啊，怎么着？这东西，那你说你挺好，你就不信他嘛？但是跟其他人去，有长辈有什么的，一看说，哎，你是不是子宫切除了？你说你这东西你怎么弄？完了之后你说，哎，你这儿啊，其实你今天来问的病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病？就是他全都能看出来，而且他能告诉你你背后哪有一颗痣，就这东西，我天哪！对，他背后你背后哪有一颗痣？这是我确实是亲身经历啊，这东西不胡说啊！我是觉得是不是？那当然了，那是不是某一些老中医，他确实能达到这种望闻问切的这个东西，一看你脸啊就知道你割了一个肾。那这东西你是不是能看出来也不知道，他敢说
可能肾气不足吧。
那肾气不足，那俩肾也有肾气不足的时候啊，对不对？他说你割了一个，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啊。我那你说对吧，那他那看病人挺多的啊，说实在的啊。对， 下两个你也来吧，在下面这俩下都短了之后，我来那个长的。
嗯，好嘞，下一个卡卡，老大好，大玲玲，嗯哼哼，那个嗯啊
啊，
说出来有没有可能不信啊？在听这礼物这期话题的时候，尤其是大玲玲讲述那个放在楼道的快递的时候，我这脑子里呀就开始提前出现诗阳哥和大玲玲交谈的每一句话了。
啊，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差几个字，但直到打开快递公布出箱子里是什么那一刻的时候，我脑子里蹦出的字儿和诗阳哥说的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啊，那感觉就像是我之前听过至少五六次同样的话一样。不过还好后面的故事就慢慢没有这熟悉的感觉。
那我知道了，卡卡是不是你给我们寄的？
啊，在这儿等着呢。
啊，是不是你给我们寄的？
就其实也合理，因为那个就是我们俩那快递事以前是讲过的。
嗯嗯嗯。
可能这时刻，我们当时和当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嗯嗯。来下一个。
啊，下一个温妮，老大玲好啊，我是来歪个楼的。我的美国朋友对咱们的羽绒服的喜爱程度简直超过了我的想象啊，好多人夸它好看呐、啊，非常的
poofy
什么什么
poofy 嗯
poofy 什么意思，
就玄乎呗。嗯
啊，然后就让我解释，那袖子上那玄天上帝什么福禄是啥呢。听完以后啊，听完我解释之后，他说：“要你应该临摹下来，然后闻到身上。”我说：“No！这中国的上帝是不能随便闻到身上的，这跟美国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总之呢，希望老大继续出这种性价比特别高的周边产品，我会一直支持的，爱主播爱大家。
哦，说到这个，
袖子上那个不是玄天上帝，袖子上那个是哈喽怪谈。
哈喽怪谈，
对，
是哈喽怪谈，那是可以闻到身上的。”
啊，对，那个可以闻，可以闻。
啊、你搞错了，那个是跟玄天上帝没有任何关系。
嗯、
你自己跟你一定要，如果你这个什么的话，介绍中国文化的话，一定要给他看一下我们那个符文，就是其实那是《哈喽怪谈》四个字儿、
嗯。
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啊、先分析出来？如果能分析出来的话，
他也好像也是搞设计的，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嗯，你先看看能不能在里面能分析出哈喽怪谈四个字儿来，里边还有其实很多的设计的小巧思，这里面有很多的字儿它其实拼到一起呢是另外一个字儿，而那个字儿呢又是一个在中国特别意欲吉祥的一个寓意，所以你可以再分析分析看啊。说到周边产品啊，前上个星期我们在3月21号星期四那天晚上正好有直播，那天呢我拿到了给大家看到了一把扇子，那当时我天，那个直播间的人也是爆了，说觉得哎大家都想要那把扇子，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把扇子正在打样的，就是我们那天我们拿到送给大家的那个送了三把嘛。送了三把出去，我估计现在大家就应该都已经，那天三个人都已经收到了啊。这把扇子呢，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小小的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小礼品。而这次呢，如果当时大家说很多人都想买这把扇子，所以呢我们呢正在打样一把新的。这把新的呢跟我们那天送出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一把是从这个收藏价值，从使用上面各种来说，从美观上来说，我们做了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么那天那把扇子实在太大了、那把扇子太大了，所以我们会缩小，把它变成更小一些的一个扇子。外面有我们的包装盒、我们甚至我们在我们的扇柄上就是扇骨上还有雕刻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了。那我们打样出来以后呢，我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就是周四的周三周四吧这个时候在小破站上给大家看。先给大家看，大家如果觉得满意，那我们可能就会量产，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完了之后去购买。大概是这样，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哎，对，但是我本身是特别喜欢特别大的那种扇子，扇起来爽啊！
啊，是是是，但是其实拿起来不太舒服，尤其是女孩，
啊、对，
女孩拿那么大扇子，不好看。我们所以给它缩小了两寸啊，相当于缩小两寸，也不是很小啊，不是那种一打开哎那么小的一个那么小的一个扇子，不是那么小的，
对穿长拿的那小扇子
啊，对、
啊，不是，就是那个唐伯虎拿那小扇子，
唐伯虎拿小扇子，不是那个小扇子啊，好了，完了之后下一个叫日之为志，上一次也来过，石阳哥、龙玲姐好，我又来了。我从小呢，那就爱听故事，尤其是诡异的故事。小时候经常缠着家里老人给我讲，哎，高中时候啊，已经看过很多遍《聊斋志异》。哎呦，你能看《聊斋志异》要是原本的话，那太厉害了，那这古文就差不多就通了啊，《聊斋志异》这本书。长大了呢，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这叫什么羊来着？啊，这东西你我不知道，这是酉阳杂，这个就是杂举祖杂什么祖、
杂
什么举啊？酉阳杂祖、子不语等等。有这本书啊，真不知道，这孤陋寡闻了。酉阳杂祖，待会我去查查。哎，现在啊，我甚至想专门收集、整理一下这些乡野鬼事啊，可惜一直就没时间。说到乡野鬼事呢，我还是可以来聊聊一二的。第一个故事啊，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故事啊，是我阿公给我讲给我听的啊，时间太久了，我可能记得不太全，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人们总是喜欢比谁的胆儿更大啊，这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山村里的木匠。在日常跟人聊天过程中呢，听说某条山间小路上啊，经常有这个大粽子出来吃人。大粽子，大家这最近这个最近这二十年三十年，就对这个大粽子这个词儿应该不陌生吧？啊，就是僵尸。哎，木匠，这木匠听了说冷笑一声啊，说：“哼，都是那些被人吃的，都是一些傻子啊。”我就跟各位打个赌，今天晚上呢，我就会会这粽子。哎，我带点糖，把他们蘸了就吃了。哈哈，其他人呢，都是一副看戏的姿态，跟着起哄。为什么这木匠一点都不怕呢？哎，因为在这个故事里的设定啊，这大粽子抓人呢，是怎么抓呢？是就是钳住人的这个小臂，哎，这样把人抓住。所以这木匠啊，准备了两个竹筒，打通竹节，选在离这个鸡鸣三遍之前的时候，哎，走上那条山间小路。他不怕呀，他俩手都拿这个竹子给护起来了，相当于有一个护甲。这一路上啊，那静悄悄的。哎，这个只能就听着这木匠自己的呼吸声啊，什么都听不着，还脚步声。走着走着，突然有一个这么个人形的东西啊，直接就飞过来了，一把就抓在这木匠带这小臂的竹筒上了。这木匠啊，哎，趁机抽出双手，头也不回就往前跑。不多久，可就听着鸡叫了，脱离危险。第二天，这木匠牛逼哄哄跟他们朋友炫耀啊，那些人还是看戏不嫌事儿大，怂恿他再去一次。结果呀，木匠又是故技重施，可是这次没那么好运气了。哎，大粽子也是有智商的，小臂我没抓着，这次我抓你大膀子。哎，木匠最后也就领便当了。这木匠啊，也真是，你弄个竹节，你就整个的，你把整个胳膊你就弄起来呗。结果就弄小臂啊，真乖，听着抓小臂，就弄小臂。你把大胳膊，人这次僵尸牛逼了啊，人家学习了，人家进化了，对不对？人家直接抓大臂，那你就完了，是吧？哎，这是他第一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魂不吝大战土地公公。 这名字叫魂不吝大战土地公公啊。我爸呀，小时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人，人送外号元帅，上山抓鸟，下水库逮鱼，带着一群小伙伴呢，跟人打架的主。哎呦，有一次玩太晚了，回家路上呢，碰到一个脸特别长、身材高大，哎，我听我爸呀说，我爸说这人怎么着也过三米了，这么一个人挡在路中间了。走近了一看，这人是脸色铁青，也不说话。村里是个小地方啊，基本都认识啊，但这人面生啊，我爸没见过。上去呢，不太礼貌的打了个招呼，哎，打了招呼，对方也不说话，就这么僵持了很久。我爸呀，坏主意可就上来了。他呢，每天出去就干这个不着四六的事儿嘛，兜里装的也是不着四六的东西，兜里装着炮仗呢。他想说，嘿，你不让路吗？哎，我点个炮子，我炸你丫的！哎，但是随着对峙时间是越来越久，我爸心里也发毛啊，啊，就是头也不回，他哦，就没掏出来呀、啊。我爸都准备掏出兜里的抱住炸丫的了啊，哦，就没掏，没炸是吧？
嗨，是没有，
头也不回就绕着走了。后来我爸把这事儿啊告诉我爷爷，我爷爷说呀，嗯。土地公公跟我爸斗闷子呢，因为啊他太皮了。哦，你们那儿土地公公长那样是不是？哎，第三个故事，逝去的亲人真的会在头七，
土地公公挺高
啊，对，土地公公挺高，这跟咱们想的不一样。哎，这人家、对对对，哎，逝去的亲人真的会在头七回来吗？哎，这是很多人都讲过这个故事啊，爷爷奶奶去世了，哎，头七怎么着怎么着的。2010年5月份，那年的夏天格外的热，蚊子也特别的多，我爷爷那个时候去世了，73。坎儿啊，这是个坎儿，也许呢也说73、84吧，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们这儿的习惯呢是法事和仪式啊要到头七才会结束，所以呢每天从早到晚啊，晚上都得到11点左右才能清静下来。作为唯一的孙子辈儿，我是一直待在灵堂里守灵，哎，饱受酷暑和蚊虫的摧残吧。头七那天晚上，所有人呢散了以后，我正看着这爷爷那遗像发呆呢，那突然爷爷那卧室灯可就亮了。我起身走进卧室，就看这屋里啊没人，然后关了灯出来。我本身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而且当时实在太累了，没多想啊。那几天这个搞活动是吧，连搞7天，每天也就睡2-3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啊，阿公在这个爷爷在弥留之际呢，眼睛始终盯着外边，因为他呀还没看着我回来呢，不想走。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没哭，火化的时候我没哭，下葬的时候我也没哭。听到这儿啊，哎，在角落里吃面的我早就变成泪人了。死亡不是真的失去，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 PS 诗阳哥，我买太白山记了，呦呵，这书可不好搞啊，啊，这书可不好搞。那当年那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我是在我们大学，就是现在的这个传媒大学书室，来了好多这个卖那个旧书的人，我就看到这么一本蓝色的皮儿，对吧，我记得很清楚，太白山记。哎，我看着哟，这贾平凹的啊，我说那就来一个吧，我来我就呦，游月亮，很可怕。那本书那故事写的很邪乎，本身太白山记就是乡野奇谈，那大家呢现在你到网上搜索太白山记去，可能还能搜得着啊。那时候你在现在网上方便了，买旧书啊或者怎么着的方便了，那时候真得碰。好吧，这讲了三个乡野的小故事，日之为至。那我是觉得你对这个乡野的小故事真的是很感兴趣。那么你现在你积攒下来的一些东西够不够 你不管是你发生的还是你听来的，够不够来我们节目里面做一期节目想想看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来我们节目做一期。那投稿方式也很简单，你就拿手机录一段你的小故事，之后呢哎发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叫鬼影人间 at,哎，鬼影人间是那个全拼啊，拼音全拼。
对，
鬼影人间 at 新浪.com s i n a c 呢.com, 哎，这样一个邮箱里面就行了，好吧？嗯，
对。
来下一个，
下一个半吊子的栾老大，上是对不起，嘴瓢了。老大，龙英姐，你们好呀。相信二位对我没有印象啊，但是在我记忆里、二位已经陪了我八年有余啦。因为种种原因，我只是当了八年的听客，没什么互动。这次也是我八年来第一次投稿，希望能够被读到、
嗯。好，
我们湖北老家的屋子呢是木头的。那天晚上，院子里点着灯笼，还在院子里弹弹珠的我呢，就用余光啊看到这堆柴火的木屋门。半开着，因为在山上啊，人们晚上睡觉基本都是不关门的，就更别提柴房门了。那木屋门就那么半开着，灯笼在我身后抢着光，我呢就看不清木屋里的东西，
嗯，
只感觉那门呢、正在慢慢慢慢的打开。
哦，
平常这木屋门被打开都有吱呀吱呀的声音的，但这扇慢慢打开的门却没有一点声音。在门的状态从半掩到全开，速度不快，一直到碰到墙了才停了下来。我就很好奇呀、我就拎上了灯笼，朝着这柴屋就走过去。随着光线一点点探入屋里，我打着光，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一双雨靴子。再往前走，我就看到了一双穿着工装裤的腿。直到光线能照亮整个柴房之后，我的视线也从脚慢慢的往上移，我看到的是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头上顶着头灯的人。
哎呦，这个造型很牛逼啊。
啊，对，他好像是我的叔叔。又不是我的叔叔啊，我估计他们那儿就叫叔叔婶婶。
啊，就是表示性别的。
他的形容应该是看不出
男女。嗯，
他像个叔叔又像个婶婶。
嗯，
但是他的脸没有五官。整张脸就像无数条蜈蚣紧紧包上去一样、把肉勒出来那样，全都是皱纹。突然之间那镰刀就掉在了地上，我的视线呢便看到了地上的镰刀，再回眼看的时候那人就不见了。第二天叫上了爷爷奶奶，我们几个人啊就差把那柴房翻了个个了，也没有找到我说的那个人，只有一个不属于我们家的镰刀。字数实在太有限了啊，其实我把好多情节都删了，我也在写我小时候的书，等下次不限字数的时候我再把我小时候的经历讲完。麻烦两位老师了，再见。
哎，那你等等，
这我们没有限字数，是那一层写不完，你可以续层的，亲，你看看大家刚才都写了多长啊。其实你有很多细节，你可以写一写，其实你不用删那么多。
你都在写书了，我相信这小时候的故事啊应该不少。那么能不能来我们节目做一个节目啊？其实现在就是说。大家现在就觉得好多人在问，哎呦，是奇了怪了，怎么不更新了啊？那确实是，就是说因为你没货了呀，你不能硬扛啊，你不能找一个假嘉宾来跟大家讲假故事吧，对不对？这东西你们在这个生活中，你也不是每天都能听到有人愿意分享他亲身经历的鬼故事，完之后讲的还挺好听的吧。那这不是吧，只能在我们节目里边，我们这个啊是因为知道我们节目有人想分享才来的，确实是现在人少。 啊，人少，分享的人，也确实是越来越少，因为对吧？有些人就是说不，他有他也不愿意分享。那么我们每次在节目里看到了有人有这些故事的话，我们就说一下。你如果来分享的话，就来我们节目做一下客。啊，我觉得这也是为大家啊，这个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个节目了，对吧？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没有新节目给大家听啊，只是我在攒这个备播，因为你需要一个，你不是说你这个星期你播一集啊，下星期又没了。我是想攒多一点，之后呢，那大家就是连续好多周，每个周都能听得到这个样子。所以呢，并不是没有新节目了。你看，像上一周我们还在做直播呢。啊，星期三的时候，我们的固定的时间，都还在做直播呢。等我备播多一点以后，再跟大家见面，好吧？所以希望大家呢，有故事的千万不要吝惜啊，出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吧？怎么样分享这个参与我们节目？上面已经说过了啊，最后一个啊，小白，亲爱的老大。玲玲你们好啊，好久没写榴莲了，因为太忙了，有些话题呢码字儿啊没码完，话题就过去了，有些有点过意不去。这次来写一个啊，故事呢是我公公亲身经历的。哦，就是你老公的爸爸是吧？话说呀，十几年前那公公呢，为了方便干自家的农活，选择了一份干24小时休息24小时的工作，哦，干一天歇一天，而且工资也不少，就是给一个大工厂里边那个管理抽水机的这个机房。这个机房呢，主要的功能啊，是当工厂里的这个机器需要上水的时候，就会有人呢打电话给在几百米外这个机房的工人，说让他们打开这个抽水泵啊，当水快满的时候再打电话过去。机房这人呢就把这水泵给关了。工作是挺闲的，但是呢你也不能离岗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呢晚上必须啊得睡这机房里头。这儿啊就必须要强调一下了，机房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它呢是坐落在一大片水稻田的中间的，它旁边呢肯定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水塘，水呢就是从这水塘里边给抽上来的，由于有这个水塘啊，小小的这个机房周边啊、周围以及水塘的这个水面上，就长着各种什么芦苇啊、茭白啊、水葫芦啊等等等等，这个水生植物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各色的小花在那点缀着。那白天看过去，这还挺美啊，跟一幅乡村的油画似的。可是到了晚上，这稻田里头啊没有人家，也没有灯。在机房不工作的时候啊，有些这个野鸭呀、水鸟啊、各种小虫子啊就开始叫了，偶尔来那么几下。那你觉得也还行，你更别说你小动物在水上和那个草地中呢再走几下，这什么意思？更别说小动物在水上和在草地里走动几下，小心脏着实吃不消。哦，你是说害怕是吧？这些动物叫让你害怕是吧？但是你写的是别有一番滋味，我还觉得你美着呢。啊，你看来是害怕，没灯，还有那么多东西在叫啊，完了之后就害怕。还好我公公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不怕这些声音和在这个草丛里偶尔的这个晃动的动静啊。你不怕是不怕吧，对吧？那也真架不住真来个什么东西晚上进了机房跟你作伴啊。据他说，有这么段时间，每天半夜2-3点，他有时候开这个水泵，有时候不开。那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每天都有来。什么意思？他有时候开水泵，有时候不开。具体不知道是不是每天都有来是什么意思呢？
每天都有开吧，因为来和开打拼音的时候经常打错，我也经常打错。
好吧。那是在机房门外很远的，从水塘的深处，先是有什么东西划水的声音， 然后呢是水草啊被扒拉开的声音，声音由远及近，穿过这芦苇荡，走过茭白丛，再上了这田埂，沿着这机耕路啊，吧唧吧唧，就像是光着脚丫子，又像穿着鞋，就慢慢慢慢有个什么东西就走到这机房门口了，然后就是敲门的声音。哎，我公公很警觉呀，就问呢、啊：“哈狗，哈狗啊，感夜来动念所息。”你这东西，我就不知道你是说的哪儿的话。感夜来动念所息啊，普通话就是谁啊？啊？后面说，后面是你出来看看，好家伙，啊，你出来瞧，谁呀、啊？哎，这么晚在干什么呀？那、哎、他说这意思啊，嘎夜动来动念所息啊。可是呢，门外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啊，还是一阵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敲门声。两次问下来，没人回应。他呢，不能说我，你知道吧？关键是门外那人，他只能说你出来看看。嗯，他就坚决不敢，就是这个公公啊，就坚决不敢出去开门了。隔一天上班啊，那东西还是来。再问另一个当班师傅，说没听着。哎，说没听着，这下好了，我公公就活起来了。说你要再来，我打开门，我看看你敢不敢进来。哎，我敢打门，你敢进吗？那我敢刨坑，你敢跳吗？是吧？哎，你敢死，我可就敢埋。又是一个我公公当班的夜晚，他索性打开这机房门了，在门里面的地上横放着一个粪条，是什么东西呀？啊，粪条，这个东西理解，粪条要不然就是啊盛那个东西的一个器具，要不然就是拉好的
绑那个东西的，
不是，就是已经拉好了放在那儿。
什么鬼呀？
他说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他说这是粪条啊，对不对？啊，但要不然是盛那个东西的器具，要不然就是已经成品
一根
成品的那么一个，
一
哎呀，成品的一根
成品
一根成品。
哎呀，不能多想，
就不知道啊！
天哪，
他自己这么说的呀，放了一个粪条，哎，把进门，
我想去问
问，把进门这路可就给拦起来了。然后用最凶的这个话对着门外是大骂特骂：“好，你来吧，我这都准备好了，成品，来，你敢过来，你敢踩？”
我感觉是成品，因为说是遇到鬼之后，
啊、
把那个就是那种污秽的脏东西，
啊、
就是泼到或者说是放到那儿、
啊，
会驱鬼。
哎、
我感觉是成品。
哎，看来是成品啊，老爷子没少吃啊。哎，你敢过来，你敢踩，我就敢给你擦，你知道吗？你赶紧过来啊！反正是没人也不怕尴尬。这么干了一次以后啊，他干活也好，休息也罢，哎，都主动去听外边的声响，都是指一些细小的声音。哎，可能是鬼呀、啊，是怕恶人吧。反正这招我信了。你信了也不能那么干呐、啊，别是忽然的。哎，我问公公啊，那这个木工师傅那墨斗线呢，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他说有啊，啊，不过他没试过。庄稼人呢，就用庄稼人的法子呗。嗯，这东西这简单，这简单，人人只要这一天，这稍微的憋一憋都有啊。故事讲完了，希望大家喜欢啊！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开心。老大的腿永远没事，可以大口喝。看来你是看这个，看来你是看直播了，那、啊、挺好。下次你给我来，你下次小白你来的时候，你一定跟我说说这个粪条到底指的是什么？成品呢、啊？还是一个器具啊？嗯，
我感觉成品的概率比较大。就得去采嘛，真的是。
成品啊！
使使劲你就来了。就不用准备什么工具。
哎呀，为什么说起这个这么欢乐呢？嗯，哎呀，说起这脏东西来啊，都挺开心的。嗯，好吧，啊，好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这个，我们下个星期再换一个话题啊。我是觉得，是不是咱们好久没留 Office 有鬼了呀
？Office 有鬼，去年是不是有？
哦，去年有过。
对，我们现在都是隔年的。
隔年、啊、
要不我去前年，
哎，对对，你去找找看，
扒拉扒拉，
哎，扒拉扒拉，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家留的意犹未尽的那种话题，咱们再回来再用一用啊，再用一用、
嗯，
好吧？那最后大林想个进群密码吧，
想个进群密码呀，
嗯，
那就是平凡那位同学吧，他们主要的农活、
嗯、
就是他们地里头种的是什么玩意儿，几百上千亩，
嗯、哎，
那个玩意儿。
哦、
嗯、
几百上千亩那个玩意儿、
哎、
是吧，
哎，对，
这一次你
怎么听那么奇怪，
哦，
嗯，
我总觉得哎这一次大家的故事也都挺不错，都挺用心的、啊、写的都挺好的。但是给谁今天的最佳呢、啊、嗯，我看看啊，我再捋一遍，我再捋一遍这个，嗯
嗯，
这真的是我日之为志呢，哎，讲了三个这么一个哎乡野故事，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有意思的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丢的这个还确实是挺好，大蛇的这个故事，哎，大蛇这个故事到后来呢，还挺有那么一点乡野奇谈的那个味儿。其实你再说呢，招这故事也不错啊，这一个啊不孝的一家人，对吧？哎，还真是有点难决定，哎，但是咱们得公布出来呀，嗯，公布出来，要不然呢，干脆给丢是不是曾经选中过呀？好，
哎呀，忘了，
哈哈，我觉得干脆啊，我是看着这个感觉上来说呢，嗯，这个干脆给这个日之为质吧。哎，日之为志他讲了三个小故事，那每一个小故事呢，哎，都挺有意思。第一个呢还都有点寓意、
嗯、
你别说这个东西啊，那他、哎、挺有寓意。我觉得干脆给日之为志吧、
嗯、
这一期啊。好。
行。
嗯嗯。那就哎，那这个就请大家呢还是多多去关注我们的会员啊，我们的会员呢是在我们的 APP 里面才有的啊，大家呢搜索这个鬼影人间，我们的老栏目的名字鬼影人间就好了啊，鬼影人间之后呢，嗯，安卓的朋友一定注意啊，安卓的朋友一定注意，你不要去网上搜啊，网上肯定能搜得到，但是那是我们的已经停服的一个老 APP 了，你现在下下来里面是有节目，但是不更新了，全是老节目，不更新了。你即使花了钱或者怎么着，你听不到最新的节目，所以千万不要去那儿下载。唯一的现在我们的下载方式只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哈喽怪谈的公众号右下角有这么一个 APP 相关，有一个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下载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
那个是我们最新的版本啊，最新的版本。OK, 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们这个会员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大家每天每个周在星期五的时候都能听到一档特别节目，叫做这个怪藏。这个怪藏这个节目呢、
嗯、
就是我们会员专区里面 90% 以上的这个内容形式啊，不是，就是内容形式，就是全都是有声的惊悚悬疑类的恐怖的这个有声剧、
嗯、恐怖音乐广播剧，
哎，恐怖音乐广播剧啊，长篇的短篇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都有，你喜欢的类型也都有，纯恐怖的还有惊悚类的啊，悬疑类的，本格推理类的，只要你是这方面的爱好者吧，一定在里边能够找到你喜欢的这个作品啊，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故事、
嗯、
所以呢，你要想听奇了怪了这种访谈类的，你就不要去买这个会员了，因为里边没有啊，我们的这些全都是免费放上来的。那、啊、如果你喜欢那个怪藏这种像过去的，比如说最早期的你张震讲故事那种的，哎，你那绝对的，那这是那比老张那个要强太多了啊，哈哈啊，各种各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嗯，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已经购买了会员，就比如说他自己在这个 APP 里面付费啊或者怎样的，但是没有进我们的会员群、
嗯、
请大家一定注意，你只要是会员就一定要去加会员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通知，比如说 APP 我们的改进或者怎样的，我们都会在 群里面通知，而且甚至我们还会有一些福利啊，还会有一些福利在我们的会员群里边，一定去加。怎么加法啊？待会儿跟大家说。那么有一些朋友想去了解更具体的会员内容，想去续费会员，甚至每一年的我们的3月份刚刚结束的打折季和11月份的打折季，都是需要去加这个号才能够进行的。那只要是跟会员相关的一切信息，都请加这个号。号是什么呢？是一个绿色图标可聊天可付费的那么一个社交软件的号，叫做鬼影会员全拼，鬼影会员全拼啊，鬼影会员全拼三遍，好吧。加这个号赶紧去这个，比如说已经是会员了，一定去加这个号，让他把你拉进群里面去啊，能得到一些重要的通知啊。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那么 OK， 大林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就再重复一下咱们好久好久没有念到过的企鹅群的群号吧。
啊、OK，
2421897038。
嗯，
2421897038。
嗯，
这个呢，就是我们每星期留当周的进群密码。注意，一定是当周的。就比如说你是这个星期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你听到了，那么你这个星期就我想要加一个企鹅群。然后企鹅群呢，这个是不设限的，但是唯一一个限制呢，就是你要填对当周的进群密码，
嗯，
就最新这一周的进群密码，
嗯，
之后呢，管理员就会去审核，看看你能不能进来，因为不是说来的就他们有他们的审核标准啊，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审核标准，就是说。不是说谁来了哗哗哗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广告用户也都往进进，我们对于我们群里面的这个就是氛围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就是大家进来就是这一块的爱好者，
嗯，
而不是突然你再冒出来一个色色的，突然冒出来一个广告的那个，
嗯，
让人烦的那种，
嗯，
不是，
嗯嗯，
所以就大家就记住这个号，然后每次都关注一下我们的当周进群密码。
OK，
然后你就有机会能进来了，
嗯，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祝大家一周快乐开心，拜拜
拜拜。